华人福音教会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我们都看到神的历历代代的信实。所以感谢主今天能够跟弟兄姐妹们分享这个有效的合一。 OK, see if this works. OK, 所以刚才我们读的，你们有没有数过有多少人的名字在里面？有很多，有84个啊。OK, 那这个比较小了不要担心了。我就看到好像刚才米小姐妹也提到，这个是在2020年这个 COVID-19 大流行这个到非常高峰期之前的一个基督教的调查的结果。那当时他们问于是牧师有什么地方让他们，这个是在2020年的7月的时候大概有 27% 的牧师说在这个情况里面能够保持教会的合一，跟对付在教会里面的埋怨冲突呢，是给他们最大的压力。 27% 啊，是大概在 April 就叫4月这个三个月前只有 8%。 所以你看这个 COVID-19 影响到教会里面的用带来很多的问题啊。所以为什么我用这个举例呢？ OK, 现在我们已经好像很平安的能够去欧洲，去中国去探访家人啊。所以我们都看到，当我们遇到在教会里面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怎么样对付。所以你看，当尼西米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发现什么呢？不只是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是在一个废墟，更重要的是什么？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冲突。在第五章，尼希米第五章怎么说？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喊，埋怨谁呢？不是埋怨外邦人呢，是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人说我们田有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然后怎么样？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作为人的什么苦逼，我们的女儿已有为逼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所以他们的冲突，他们面对的问题是非常非常的什么说实际的哈。但是感谢神，你心里是一位蛮有属灵恩赐的领袖，他通过迫切的祷告，他将以色列人的注意力和精力怎么样转移到共同努力来完成一个任务。什么任务呢？就是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很奇妙我以前有讲过，这个城墙在很短的52天就完工了。所以现在以色列民犹太人他们有了一个基础的设备， 还有什么呢？一些比较安全的稳定感。所以尼希米第八章到第十章是整卷尼希米书的核心的 center。以色列民在这个时候同心，而且怎么样？对，要顺服和服侍神感到兴奋。所以刚才以前我们说尼希米记的第八章是有关庆祝耶路撒冷城墙的非常奇妙的重建的工作，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 I don't know yeah 我想跳了一章 OK 不要紧。然后第九章呢，就是上期我在八月的时候讲到所有的归回的子民呢，他们会悔改认罪祷告，这个祷告是让他们恢复跟神的关系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呢？ OK， 如何保持他们中间的合一团结？他们怎么样呢？做领袖的他们说因，就是以前我所讲的，因着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所以神的居民首先他们的政治跟宗教的领袖要做这个非常庄严的严肃的承诺，重新把自己归身于神他们什么样的方式呢？要用这个书面的方式签名，彼此的相互的加入，然后签署这个圣约的不仅仅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代名的人，其余的百姓、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殿中的仆人，并一切特于各国人民归顺神，很重要。归顺什么呢？归顺神律法的人，包括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儿女，凡能够明白的人，都签名了。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难得的非常美的一片桃花。所以今天早上我是用刚才我们读的尼希米记的第十章来结束共同重建的，这个应该是我第五次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的讲道。所以我把这个讲题是什么呢？有效的合一。因为我们可以说什么随心所欲的谈论这个教会的合一，这个很简单呢。那我们都会讲，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教会里面看到合一。但是除非这个合一是基于健全的圣经的原则，这些否则一切的合一，所谓合一，都是徒劳的，没有价值的，没有作用的。所以在尼希米记的第十章，我们要遵守三个非常重要基本的原则，能够让教会在灵性上充满活力，不断的成长，并且对我们周围的社区有产生积极的影响。所以有效的合一是什么？第一，一定要基于圣经，然后基于问责 第三，基于信心。所以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是这三部分。那这个是以前我用过的一个大纲啊，第八章到第十章所以我们也看到我们开始宣读律法书、守祝棚节、见识认罪、祷告。所以今天我们就讲到以色列民他们更新跟神的圣约。OK， 基于圣经的合一 ，Unity based on Scripture。那么，我们可以从历史里面，我们刚到瑞士的时候，瑞士很有名的是什么呢？在南边你可以看到很多跟联合国有关的机构啊，在瑞士，所以我们可以从历史里面看到，有可能合一不总是一件好的事情。OK， 很简单的一个举例，就是在创世纪这个巴比塔的时候，巴比塔他们的人合不合一？哦，非常非常的合一啊！比今天的联合国更厉害的合一。你看嘛，在这个创世纪怎么样说，十一章，那时天下人的口音与言语都是一样的嘛。我是广东人了，你听得出来。然后我学英语，然后我学法语，然后最后感谢神，我能够稍微讲一点点的普通话。但是当时没有这个问题，没有语言的问题，为什么？但是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啊，多么好啊，多么好！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西拿地，在今天的大概伊拉克那边，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变啊？为什么呢？都是为了荣耀神呢？为了什么？我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散在地上。他们还不合一啊？非常非常的合一。这个合一是好的吗？还是不好的？
我现在看到
怎么不好？因为他们要跟神，这些人要跟神，
一定要在共处上。
OK， 他们要把自己看为神。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们，合一的可以用于善的目的，可以用于恶的目的。不要紧，所以我们不能放弃一切的代价来追求合一，违背了神的话语。
但我们这句话多不多余地啊？
所以，圣经合一的基础是什么？就是对神的话语、神的真理的肯定跟应用。毫无疑问，摩西律法对于神的子民的合一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看到了七日，以色列人聚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的宽阔处，请问是以西拉将耶和华怎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 然后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还有什么？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色列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筵书会。然后第九章，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基底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有效的合一必须是要建立在神的话语的基础上。所以我们看到了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圣经的合一并不是什么千篇一律的。然后你跟我很不一样，我很年轻的时候，十二岁的时候移民从香港到西雅图。有可能你们就比较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来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不要合一，不是我们要一定要讲的一样，也不是说我们说话的方式要一样，甚至我们不是要喜欢吃一样同样的东西，对不对？我喜欢咖啡，你喜欢茶 ，OK， 神的大家庭，神的大家庭是由不同的人组成的 ，OK。我们要受恩赐彼此服侍，所以在信仰上能够合一，能够一同的成长。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有我们很熟的，他说我们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了什么？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不是建立我们自己，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只等到我们众人再来神的话语啊，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道，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体。所以这个合一是跟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一同成长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基督徒的合一并不是说要掩盖邪恶，对不对？也不是拒绝接受有合理的批评啊，也不是为了维持所谓教会的大家庭的和平，要避免面对冲突，不是这样。也不是因为神的公义要不一致的合一，跟神的公义不一致的合一是虚假的合一，成为对神的圣洁做了假的见证。所以合乎圣经的合一往往是不容易的，不舒服的，他要求我们在圣灵的授权上能够运用爱心。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也这样说，所以你们这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全什么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样，哪人有什么献祭啊？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所以在这一切之外，非常的重要。 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所以按照圣经的合一的力量是来自我们的爱心，但这个爱心是怎么样来的？因为我们能够体会到，先体会到神给我们的爱，他对我们的耐心忍耐，他给我们的饶恕，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有效的合一，首先必定要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 OK， 然后第二这个不简单啊，这个有效的合一也一定要基于什么？混浊的合一。我听过英语有一句怎么说proverb, talk is cheap, 讲话是很便宜的。OK, 我们做生意的常常用这句话 talk is cheap, you know.我看那个翻译什么，因为中文的翻译很有就好像一个年轻人OK 跟那个他的女朋友说，哎呀 Darling Darling 我爱你，只有你，我想和你共度余生。有没有这样讲过？不晓得在中间有没有年轻人这样跟女朋友讲过。然而这个男孩子呢，他不愿意。现在这很多年轻人是这样的，我爱你，你爱我，但是他们怎么样？不愿意在婚礼的仪式上公开的宣布他的承诺。他们说年轻人说，这是我爱情，是我自己的事情，婚姻是我自己的事情，你不要管。没有，好像刚才我们看到犹太人的领袖是公开的用书面的签他们的名，跟神重新的立约。所以神的子民就是这样，与书面的方法公开的宣布，而且他们的领袖树立榜样。所以刚才我说，我不晓得你去回家数过有没有84个名字 ，OK， 我们都读过了，很多的很奇怪的 ，OK， 但是他们都在这个盟约上写上自己的名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他们祖先的历史跟上次我讲到这个祷告都是有关他们怎么样，他们的祖宗背离神，不顺从神呢，所以他们很清楚，从他们的历史能够认识到他们人都有这个要偏离和反抗神的倾向。你跟我也可能也是这样，要偏离神的倾向。我很坦白的先承认我自己是有时候常常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我的方法是最好的，我要选的道路是最对的。但是就好像我们结婚的时候的誓言一样啊，公开的口头，你公开在见证人面前所讲的是为什么呢？要实现更高层的责任。当我们愿意公开这样的承诺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更高的说，我要在这个方面负责任。所以这个不仅是我们要合一，要给牧师说，各位请你低头闭眼睛安静的祷告，我们心里说我愿意教会的合一，不是这样的简单。这样的祷告你跟我都可以做，但是 为什么好像洗礼？哦，我信耶稣就好了，为什么要公开？我在自己的房间受洗礼就好了，为什么我们要公开的在教会的弟兄姐妹面前受洗礼呢？因为我们真的要自己说，我在神的面前要负我做信徒的门徒、耶稣门徒的任务，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有些基督徒可能说，我爱耶稣，但是我如何世间这个我的信仰，我怎么样活出我的信仰是我自己的事。 OK， 我们听这些人什么独行侠，对不对？Lone Ranger， OK， 我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 Lone Ranger， OK， 所以在圣经里面你看一看，这是箴言啊，都有很多经文，箴言跟诗篇很多经文都提到，我们需要向另外一个人负责任， OK， 这个我很喜欢看箴言的，有时候很幽默，他说。朋友的家的伤痕，出于忠诚，求地什么名连亲垂，就是多余。OK， 然后一个好像这个诗篇应该是大卫的吧？因为任凭一人击打我，就算为言辞；任凭他戒备我，就算为头上的膏油，我的头不要躲闪。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我仍要祈祷。然后他是王帝，但是连王帝也说我要向别人负责任。有一个人这样说，我觉得非常好的，他说没有责任的责任感的灵性就是孤立主义。 All right, without accountability, our spirituality is just, being alone, 变成一个独行侠。还有什么？那个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并恼恨一切真的智慧。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 Top Gun 的中文翻译是捍卫战士独行侠，还好他在最后他变成一个 team player， 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从表面来看，今天的所谓这个 high tech communication 这个通信的技术的进步，好像让我们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啊！我们常常用这个什么，iPhone 哈、，OK， 去法国的时候没有这个 iPhone， 我们觉得很糟糕了。我们现在有可能已经迷路不能回来了，但是还要你需要救我们的命，对不对？所以这些通信的技术是有好处的，对不对？但是有一位很有名的学位学家的很担心事实并非如此、他怎么样说了、那个 Alone Together 他写了一本书、我提供你们去看一看。他说我们孤独但又害怕亲密，电子资讯连接和善于召集的机器人 robot， OK， 这个 iPhone 就是这个什么召集的机器人，对不对？可能会带来一种陪伴的环节，而不需要由于我们的网络这个网络生活使我们可以彼此隐藏，这是我们被圈在一起。我们宁愿发短信 I'm guilty， 我认罪。我常常变成这样的一个人、有可能因为我是比较内向的缘故，但是这个不是原因。 所以有可能我们就看到，他说，他这个本书的这个副标题啊 ，subtitle， 我们对技术的期望更高，而对彼此的期望更低。我再说，我们对技术的期望更高，而对彼此的期望更低。而且每当我们对彼此的期望降低的时候，我们就 不可能避免会与彼此渐行渐远。这个不是教会，对不对？我们应该越来越亲密。这个不是说这些技术不好，要好的作用，但是也能够，我们不小心能够影响到我们彼此的问责，彼此的负责。所以没有彼此的问责 accountability， 就不能有真正的合一。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没有一个人，我们都应该找一些人能够用爱心跟我们讲城市话，除了我太太以外。他是好榜样啊，他用爱心跟我讲城市话。但是除了你太太以外，你的配偶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人，你可以说，我愿意对你负责任，我什么地方不对，请你提醒我，跟我讲。所以对于那些有可能你现在要知道你真的你比你自己所想象的，虽然有可能你的朋友很多，好像这个网上的朋友很多，你的 Facebook 的朋友几千万，但是真正的你觉得自己的孤单，自己的孤单，如果你是怎样的人呢？我第一条建议是去寻找加入并服侍在一个教会。所以我跟你们卖广告，善良华人福音教会就是一个地方，对不对？你在这里合一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你的合一建立在彼此的问责上。所以很感谢神呢，今天你愿意来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很熟悉希伯来书，特别是今天面对你个在刚才听祷告这个 Libya 也好， Morocco 也好，很多这个这个大灾难很清楚，耶稣基督又回来的时候越来越近。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要彼此上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千万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COVID 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一个习惯了。倒要彼此劝勉，自知道那日子临近，今天就更当如此。所以我们感谢神啊，我们能够今天在这个地方，就是按照圣经的教导。 OK， 所以我们的有效的合一，第一是建在圣经上神的话语，然后我们基于这个彼此的问责。所以第三，我们来看有效的合一的第三个原则，就是彼此同意。我们把我们的凭着信心过我们的生活， 把什么三方面啊，三重的承诺，把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财务都交托给神。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同意作为影响到我们是真不真的有合一？所以首先他们要做出这个家庭的承诺，他们说我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不是以色列，不是犹太人的居民，也不会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在第十章三十节这样说。为什么原因呢？如果在教会里面儿子跟女儿与还没有得救的人结婚，就会影响到他们对神的承诺。如果不仅仅占这个，不仅仅是婚姻本身的问题，这个关系到他们为后代以下的 generation 建立什么样属灵的模式，对不对？他们要确保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够认识神和敬拜神爱神的缘故。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的，有些基督徒的父母亲有可能说，当我们的孩子们，当他们成为青少年的时候，特别是在美国 OK， 我不想太过多的打搅他们的生活 OK， 他们怎么恐怕如果这样做，他们可能会拒绝我们并且拒绝神。当然父母亲不应该要控制孩子们他们的生活这个是神的工作，对不对？但是我们应该关心孩子们的他们的生活的方式，给他们用圣经给他们教导，跟他们将来如何选择他们结婚的对象。所以在这里李世民记忆他们说年长的孩子们呢，到有一个有知识和明白的时候他们也愿意，我们的儿女也愿意做出同样的承诺。所以教会的领导者什么样很重要，必须把年轻人感谢主，刚才报告有这个主学的Child Evangelism 的这个训练呢，我们应该不要忘记把年轻人跟孩子们也参与这个耶稣基督团体的承诺 OK， 不要负责不要他们年轻什么都不要我们一定要把他们要包含在这样的承诺里面，因为这个是影响整个家庭。然后实践呢，他们也把时间分别为圣，怎么样？他们同意遵守什么呢？安息日，对不对？在安息日，他们如果有什么有其他人把这个他们的货物和粮食要卖给我们，我们当天不买，不做生意然后还有什么每逢七年必不耕种 ，OK， 还要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哇！如果我们今天能够这样，我们的银行能够这样的，感谢神呢。OK， 每七年都大释放。OK， 所以他们在遵守每一个礼拜、每一周的安息日，在这一天，他们本该从工作中休息。不只是这样，他们还要守安息年，每七年一样土地，不只是人了，土地也休息一下。我刚两年前才开始学习怎么样种菜，所以还有五年的时间四年的时间OK， 我可以耕田。 所以他们就是遵守，还有这么十年的，每五十年他们都要所有的债务都要去除掉了，哇，Jubilee。所以他们还守其他的圣日。这个不仅仅是一天的承诺，他们真的要凭信心而行，这样对不对？因为他们在一个时候不工作就没有收入了，在这样的文化，你休息就等于没有收入 ，OK？ 他们没有什么投资的 ，OK？ 所以不守摩西律法的人，被同样在安息日照样去工作，但是神的子民他们承诺说，我们要按照神的吩咐，不参加这些活动。他们在承诺神的命令，说他们要休息的时间，他们就休息。当然今天不是这样的，跟以前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但是我相信同样每一周每一个礼拜每七天把一天把它分别出来，分别回圣的原则，这个我自己的经验呢，我常常突然看真的对我自己也有益处、okay? 因为怎么样说，你看在出埃及记十条这个诫命中间的有一条什么，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什么哇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这个非常的重要，在圣经里面不是一个圣殿被定为圣洁的，什么东西神先定为圣洁，是安息日，他把时间一天分别出来，所以你看我们把我们的时间凭信心交托给神是多么重要跟多么美的一件事情。然后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说安息日是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的忙碌的文化里面，对不对？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我们因为我们 要很忙的好了，我们就很多工作要完成，但是圣经中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怎么样？枉然劳力 OK 没有用啊。所以然后在诗篇也说什么主不打盾，然后耶和华不打盾也不睡觉，所以当我们休息的时候不要担心神还在工作，我们不需要害怕所以在我们当中真的需要很多人要学习怎么样停下来，所以我们要安静下来，然后知道他是神不是我们，然后我们可以真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得到安息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灵修的时间，重新让主重新充满我们，然后我们的生活应该包括凡是神的良善，然后今天你就可以了，神有什么地方是好的，对你好的，问问自己耶稣基督最后一次跟我讲话是什么时候？昨天呢？上个礼拜还是去年？ OK， 耶稣基督真正的跟我说话，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要停下来 停下来认真听耶稣基督这个圣灵跟我们 说话，所以我们这样才能够按照神的话语回身回身服侍。我们必须要暂停我们的生活，然后对他说，是的主，是的主，我相信你，我依靠你，然后对其他的事情在当天说 sorry no 能不能够这样，当天对主说 yes， 对其他的事情说 no， 不容易，对不对？我们要好好的祷告，才能够停下来去纪念唯一所的纪念主耶稣基督。所以有人说，你们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呢。所以这个很好，这个牧师说 priority determines capacity 所以有时候你觉得哇，我很疲倦，我没有力量啊，怎么办？这么多事情来做，做不完的。先求他的国 ，priority determine 我们的能力，我们的优先能够决定我们的能力。这个神给耶稣基督的应许，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啊，不是一点点啊，这些东西，所有的东西啊 ，all these things。All these things， 所有的东西都会加给你们。感谢主。OK， 所以我们今天讲了有效的合一的三点，哪三点呢？基于圣经，基于问责，基于信心，对不对？信心啊。很简单啊 ，OK， 但是做起来不容易。所以刚才我们读的感谢主，你们有耐心，愿意一起读这些名字，没有放弃，没有埋怨，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今天非常的而已，对不对？感谢主。我真是害怕，有时候我这样的时候，我说这个潘牧师要搞什么，很烦呢、，boring。但是你回家去看。你去看，我希望你们去读，在你心里中有，不只是这个，有五条非常长的名字的清单，所以在跟今天所读的唯一有五分之一而已，但是这些名字都是哪些辛勤工作、冒险的、巨大的冒险的、风险的人的名字，他们的领受。所以要承认他们所付出的牺牲。我希望弟兄姐妹们在这里啊，你要跟你的带领的弟兄姐妹们有时候要说 Thank you， 谢谢你们，你们是付代价冒风险的来服侍神的，来帮助我们的。所以承认他们出的牺牲的代价，付出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为什么他们必须要承担责任的人呢？他们已经他们把他们的名字写在这个耶稣上面了。OK， 所以宗教领袖的血统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要在这里说好像尼西米是这个他是省长，对不对？还有利未人，还有祭司他们啊。因为定期记录这些人的名字，他们的家谱，能够让我们看到确定这些照到神话语的人也活在神的律法的传统里面。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有效的合一，再次提醒各位，基于圣经、责任和信心，这个就是只是人的名字，与你去研究，就是代表 八十四个人他们是代表，刚好代表这样的合一，对不对？当我们接触到不信耶稣基督世界的时候，这一种合一非常非常的重要，他会捍卫，可以 defend， 跟讲清楚，you know, clarify 我们所传的福音。OK， 我们写的绝对不是空头支票，不是空头支票。OK， 所以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的福音会能够把基督的敌人，不是我们能够做的，我们只能够宣扬福音，但是神会把基督的敌人变成他的好友，他的朋友。所以有可能我对这个教会有特别的负担，这个教会也不是我单单讲道的地方，对不对？但每次我来的时候，我觉得最近感受到上教会，我感受到你们有一个新的活力，有新的活力，有新的兴奋。OK， 但是我担保了，当这样的时候，弟兄姐妹要面对新的挑战。撒旦魔鬼绝对不喜欢看到有效的合一，他要看到是无效的合一啊！所以因为如此，我觉得弟兄姐妹的合一现在比以往 COVID 之前呢，比以往更加的重要。所以当我们感谢神，当我们的合一是基于圣经的时候，基于问责的时候，基于信心的时候，全福音宣扬福音，神的救恩的真理就很自然的，我担保很自然的会流出来。你不要担心，当你们有这样的合一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很自然的就会流露出来。所以教会的能够成为一个合乎圣经、负责任、蛮有信心或传扬福音的教会。我不晓得有没有用过这样的，我说英文我就比较简单了 ，OK， 所以今天讲到三点，对不对 ？Scriptural 基于圣经 ，Accountable 基于问责 ，Faithful 基于信心，然后有三个基础之后，很自然的就会什么变成一个基于圣道的教会。所以今天我把这个 Safe Church。安全的教会定为撒冷环教会福音教会的 you know, 简称啊，你愿不愿意撒冷环教会变成一个基于圣经、基于问责、基于信心、基于宣道的教会？愿意。 Alright, OK， 谢谢杨伯伯。所以今天他听得到我这个也感谢神。听不听得懂我就不知道，这个神他跟神的事情了。我不管，没有，你看，所以为什么这个撒冷教会，你这个撒冷的意思是平安，对不对啊？耶路撒冷啊，平安的城，所以你们在撒冷啊，我希望能够经历到从神而来的圣灵的合一啊。所以今天就结束了，我就感动这个很 我们很熟的诗篇133是大卫写的 呀，大卫象形之诗 ，OK， 我们都看到。有人说这个是当他这个所有的十个支派以色列人呢，他们都同心的说：“大卫，我们愿意让你做我们全国所有支派这个国家有南国北国的皇帝。”有人说他是在这个时候写这个诗篇的，所以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当他们以色列人从不同犹太人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各行各业的 ，OK， 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部落，什么样？他们一同的去圣殿，为了什么原因呢？他这本唱这一首诗歌，为了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们同样的目的，要去这个地方，一同的来敬拜神，在耶路撒冷敬拜神。所以这篇诗篇的中心人物是谁？是亚伦。是为什么在尼希米你常常看到有提到 亚伦的后裔啊，祭司亚伦，大祭司。所以神的子民，我们的传契，是所有我们信徒都有什么之分？我们都是祭司，对不对？今天新约的时代，还有当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有圣灵的恩膏，我们有圣灵的恩膏。所以这个亚伦呢，当我从来没有想过亚伦呢，不只是当然他是代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大祭司，对不对？但是亚伦也代表教会，他整个身体，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这个恩膏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从头到脚。哇，这个是多么的美的一种合一啊！所以我们一同起立好不好？一同起立，我们能够结束今天的信息，能够读这篇诗篇133篇。OK， 我们一起来看呐、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洒在亚伦头上，流到胡须，也流到他的衣裙，有好比黑门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哪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是真的合一的表达。所以现在请女生姐妹，我不晓得要坐下来了还是不坐，她会做决定。OK，
那我们就一起站着吧哈！真的感谢主哈，我们回应诗歌，也是我们在这里有神的同在。我们看到，真的诗篇133篇，就像牧师讲的，是何等荣耀的教会哈！我觉得在那里啊，真的是有神的同在，同的祝福，完了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美，就是相信我们的教会就像真的是在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不好？这个主，这个我们打错了哈，真地都在这里有神的言语，这里有神的荣耀，这里是另一个天地。看那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如同那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地。啊，这里，啊，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生命在这里，你若想要得到他，在耶稣基督里，这里有生命的掌握，这里有神的言语，这里有神的恩膏，这里是另一个天地。安那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如同那黑暗的甘露，降在西安山地。你在这里，光明在这里，生命在这里，你若想要得到他，在耶稣基督里，你若想要得到他，在耶稣基督里。阿们，我们继续唱三一颂。赞美全身万福之赞美主，也是去赞美主。仍然站立，我们接受从神而来，由潘牧师带领祝福。
今天我用亚伦的祭司的在民数记第六章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